啊，我们下面继续看精进。事实上，我觉得六度里面精进是比较难讲的。为什么呢？因为精进好像就是放不下，所以有很多人常常把叛命三郎哦讲做精进，其实真正精进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刚才讲说，有很多人认为精进是放不下，那放不下所以精进，那放什么才是放得下呢？放得下就不用吃饭了吗？放得下就不用看医生了吗？还是什么什么才叫做真的放下？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说法见真自戒，闻法40多年，他有没有放下？他是放下才讲，还是放不下才讲？所以不是什么做什么都不做才叫做放下，放下是随缘去调试，随缘去努力，不要不偏一边，是随缘去精进，随缘去努力，没有负担，这个才是放下。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调经的比喻，这个经文的话我不念，主要是讲说有一位修行者叫做20亿耳，这20亿耳是那时候在佛陀弟子里面，出家里面，21耳他家是非常有钱，有到什么地步呢？听说他经典上面说，他从小出生的时候脚上啊脚底就长了一些白毛，所以他从小没有踩过地，不是穿鞋子啊。你说没有踩过地，他穿鞋子就好了，没有踩，他不穿鞋子，他怎么没有踩过地呢？他走到哪里，人家地毯就铺到哪里。那你就知道这个，这个人也出家不容易吧？然后出家法门里面，当然在佛陀时代就是有禅坐，还有呢精行就是这样走。而且释迦牟尼佛的规定的话，那时候精行的话，大家都是赤脚。没有穿鞋子，所以这个21耳在进行的时候，他走到哪里，他的血流到哪里，他进行的地方都是血。释迦牟尼我看了也不忍心，就说啊，你穿鞋子吧，好，因为他从小就这么娇生惯养长大的嘛，真的能够出家就已经不容易了。然后在进行的时候，哇，走到哪里都是血。释迦牟尼佛说啊，你还是穿鞋子吧。他说，别人穿我就穿，别人不穿，其他的比丘不穿我也不穿。所以他这种还是坚持上道。那这样非常用功一段时间，好像觉得自己在修行上面没有很大的突破，所以他就开始退转了。他想说，哎，我大概不是修行的料子，至少我家很有钱啊，所以我可以回去啊，当居士啊，广做布施啊，反正继续供养三宝啊，这样的话也是修一修人天福田啊，这只是这么动念而已啊，也是。但是释迦牟尼很快就知道了，有他心通了，就是很快就知道这个二十一有这样的想法了，然后就叫人去跟他讲说，哎，你去把二十一带过来，跟他讲说，佛陀至尊找你，好，就有人就去的，赶快把他带过来，那我就会说。你真的有这么想吗？想是说我因为修行不进步啊，所以干脆回家当居士啊，供养好了。他一听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有自己想而已啊，他还没有告诉别人啊。但是很快就被佛陀揭穿了，吓一跳，他们就承认了，然后佛陀就问他说：“你以前弹过琴吗？”他说：“弹过琴啊。”那琴，如果弦如果太紧怎么办？太紧的话声音不好听啊。如果太松呢？太松根本就没声音了。 所以修行要像弹琴一样，要不松不紧，那个声音才会好听。那个这个二十一耳其实也是很有善根的，他一听哎，慢慢去揣摩，这个不松不紧，哦，到最后就证到阿罗汉果了。所以我要讲的是，真正的精进，哦，我告二十一耳精进太极，真其吊诡。如果你太精进的话，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因为太精进的话，自己的身心受不了那个压力，哎，身心上就会有障碍。第二个说，有些人因为太精进的话，又没有很快看到他所要预设的目标，他就会退转，所以吊诡。诡的话就说已经退转了，吊的话就说你的身体也会，身心也会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那精进太缓，令人懈怠。如果不够精进的话，又懈怠，使不上力。所以汝当修习摄受，莫着，莫放逸，莫取向。要从不要偏，不要偏太紧，也不要偏太松。太紧，因为挫折容易退转，啊，也是因为身体、心理受到太大的压力，也会退转。那精进不及的话，就懈怠，啊，无力。所以真正的精进要像调频一样，不松不紧。可是这个原则很简单，讲大家都会讲。可是事实上，怎么去调重心，真的是还个人要去揣摩。其他的不讲，很多人熟悉，很多人熟悉，就容易造成头痛、胸闷，还有呢，注意呼吸。一不熟悉，这呼吸还正常；一熟悉，呼吸就乱掉了。而为什么叫乱掉呢？我常常说，有人你走路的时候都会很自然，有人要拿摄影机拍你的时候，你走起来就不一样了，转也不会脚，为什么？因为坐意。所以怎么样？虽然说很简单，不松不紧，可是很多男生要慢慢去调。所以对某些人来讲，我们就说啊，你这样调了老半天还是没办法熟悉，那建议你先随习啊，随习比较不会坐意。那过一段时间呼吸正常的啊，再调回来再熟悉看看。啊，如果真的不行呢，啊，不行就止坐啊，练其他的方法啊，一直过。反正这个就是要调松紧。事实上，那紧是什么呢？其实紧的话，主要是求好心切，求好心切，你反而造成障碍了。那比如说有很多人碰到气脉脉胀的地方，脉胀痛，他们就心里想说希望他早点过，你很专心注意在那个点，你在专心注意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变紧张了，变紧张了他反而过不去。可是你要把注意拉开啊，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很快就把你抓回去。所以怎么样调松紧呢？这个真是让每个人慢慢去拿捏，但是至少大原则是中道，哦，不要偏太松，也不要偏太紧。第二个是莫取向，很多人在修行上面很容易希望很快见到成果，所以因中不努力啊，但是很希望见到那个果。那这样的话就也是一样，第一个是容易挫折，第二个呢容易被假象所误啊，就是有很多，尤其在很多修禅定的时候，你提到某种境界，然后最后就用自我暗示的方式让那个境界出现。比如说，我觉得在南传的话，常常讲禅相，那个禅相是很能用自我暗示的方式可以出现的。所以像这种很容易被假象出现的话，就有点像古人所讲的揠苗助长。那我们刚才讲的也有，比如说在打坐，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很快没有妄念了， 那事实上有没有妄念，跟我们打妄念 有关系，跟我们觉察的能力也有关系。我们为什么说在挖苦山教的是属习，用属习的方法呢？因为属习的方法对察觉妄念可以察觉到最细，你用持咒、用念佛、用其他的法门也可以察觉妄念，但是比较细的妄念就察觉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大妄念就盖住小妄念了，那属习因为它比较不作力，所以它虽然也是妄念，但是它的妄念是非常细微的，所以比它大的妄念都可以检查出来。所以我用的比喻是说，那是一个筛子，你如果孔很大的话，比较细的就塞不住了。那属习法是一个比较细的筛子，所以比较细的妄念都有办法检查出来。但是我觉得重点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不断的去检查更细微的妄念，然后才能够把心安定下来。比如说很简单的，有人老是跟我讲说啊，我觉得我的心很安定了。你觉得心很安定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妄念，这个也是妄念。事实上我们在修定的过程之中，你只有觉得我在打妄念，不会觉得我心很安定。为什么呢？没有妄念的时间是不存在的，没有妄念的时间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只是觉得我一直在打妄念。那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你心很定的时候，你打了个妄念，一直这样就过去了，因为中间都是连贯的。那如果心很乱呢，打一大串妄念才看不到五分钟还没过去。所以基本上面我强调一个观念，事实上我们在做的时候，有知觉的时候就是有妄念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我已经到达没有妄念的时候，因为没有妄念的时候是没有知觉，所以我们在有还有知觉的时候，就要不断的去检查更细微的妄念，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自己的妄念除尽了，定当然就能够正常。所以很多人就很容易被自我意识的假象所误导这是邪禅的。那修净土的更奇怪，他们常常白天也看到佛光，晚上也看到佛光什么光呢？大概都自我意识现前的，见到很多瑞相，其实那很十有八九都是自我意识所产生的。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重点是说，我们真正聪明的要在因上面多用，多用心，不要在假果上面急着去计较。你好好耕耘，就自然会有好的收获，但是不用急着看到收获。这是第二个，就是假象，就是说莫取相，主要是不要急着看到果相，要在因上面多用功多努力。第三个，就是我个人讲的，就是说弹性空间。我们一般的人在努力的过程，当然就是说会设定一个比较大的目标，要让我们努力上进的目标，这是没有错。可是在努力的过程之中，你往往也把下限提高了比如说很简单的，现在人的经济经济繁荣，当然大家的生活水准都比较高，对不对？可是我们能够忍受的下限也越来越低了稍微一停电大家就叫了要死，我们从小就是没有电的去长大的嘛，一两天不停电有什么事情？可是大家因为在那种安逸的生活过惯了，你就把那个标准放得很高的话，自己的适应能力就变得比较差，比较差的话烦恼就很多。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把上限提高二方面要把下限压低。所以我们不要说只是想说追求这种比较高品位的生活，其实也有的时候要尝试比较原始的，不管是生活还是心态这样的话，在上下之间上限提高，下限压低，上下之间就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常常讲不执着，不执着是什么？ 不执着，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你的上下的空间比较大。那上下空间越大，上限提高，可以让我去努力；下限压低呢，让我不产生烦恼。所以有很多人碰到很大的逆境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第一个问的是说你的下限在哪里？很多人觉得不行了，我快受不了了。其实你的下限，其实距离的下限可能还蛮远的。可是有很多人其实根本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他能够忍受的下限是什么，他就很直接的就在跟着一般人的思考模式，跟着一般人的供应模式这样的去生活的话，其实你还是带有很多烦恼的。所以精进就变成两个，一个是上限提高呢，第二个下限要压低。至少这种讲法的话，下限压低是解脱道，因为你下限压得越低，当然就越没有烦恼。那上限提高呢，是菩萨道，追求福德智慧的圆满。然后我要讲的是，我以前常常讲说要在自在的前提求圆满。当然人要努力，人要往上进进，这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前提是什么？不要增加你的负担压力。因为很多人在努力的过程之中，就很自然的形成他的压力。为什么？你觉得非要不可，非得到不可的时候，你就自然就变成压力了。尤其有些人，你抵押，把你的所有东西抵押，那你当然压力就会更大。因此要在圆满的求题而求自在，要在自在的前提求圆满。那事实上有很多人呢刚好相反，他是在圆满，如果你在圆满才能够自在呢，你永远不会自在的，对不对？因为圆满没有底线，所以很多人就是追求完美的人，其实到最后会过得很辛苦，因为完美永远是不可得的。因此我们还是要讲这句话，要在自在的前提求圆满。这样的话讲白一点，就是我们平常一般人讲的这句话，做最好的努力，然后呢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坏的打算就是下限压低，但是事实上最坏的打算跟我所讲下限压低其实还有距离。对，做最坏的打算只是说在这个情境里面有可能最坏的，那我说下限压低是我自己的要求本来就不是很高，所以如果我的下限很低，做最坏的打算还不会要达到我的下限的话，那对我来讲当然没有什么压力。所以我们在这个在修行的法门里面，就是精进很难，我刚才讲说很容易让人家偏一边的，认为只是往好的地方去提升的，然后到最后精进就是变得放不下啊，精进就变成很大自己上面的压力。这样的话到最后很多人刚开始很精进，到最后呢不了了之。为什么？后继无力。因为你没有用自在的前提去做精进，就会变成这样子。那么在修学佛法主要有两门就是解门跟行门这个大家都知道解门主要是从文殊修里面建立正知见。那有很多人对解门的话主要有两种障碍，第一个说佛法名相太多，其实不是佛法名相太多了，世间任何专精的学问都名相太多了。你去看法律，看医学的，就包括我是学机械的，那个名相都一对啊，名相多的话才代表这个学问够专精够啊。所以我们你在学法律的时候，你就不会说他名相太多，你在学医学的时候就不会说他名相太多，现在要求解脱道又觉得他名相太多，为什么呢？堪忍啊， 娑婆世界堪忍了，觉得没有那么急啊。所以世上名相太多，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慢慢慢慢熟悉，就慢慢进步。你不用一天就把它完全学会了啊。这是第一个是名相的问题，第二个是很多东西啊，很多说法看起来是其实是矛盾的。如果你经验看多的话，就会发现很多地方说法是不矛盾的。禅宗的讲法跟净土宗的讲法也是不一样，解脱道跟菩萨道的讲法也是不一样。那你怎么办呢？对我个人其实很简单，一中求同。因为我认为佛法轴心是一样的，如果轴心不一样，它就不是佛法。我们不要在这些差异里面下功夫，要在一中求同。那你把这个轴心扎稳的话，那大概是彼此之间的差异就可以互相会通。如果你轴心都没有抓准的话，你就会觉得它是互相矛盾的。但是怎么样把轴心抓稳啊，抓准啊，这个自己要去用心。这个别人讲的都没有用，因为这个就是很多的说法自己要去慢慢去归纳啊，去统合。而事实上我觉得很多的复杂的问题的话，其实只有一个是层次的不同，一个是应激的不同，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样，这个就是到最后要自己慢慢去摸索哦，摸索之后就会慢慢能够在意中和求同。这种情况就像在禅宗常常讲说如指见叶，指头看起来好像是不一样，但是它最后要指的月亮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慢慢看到月亮的话，这个五指之间的差异，你大概就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你真的已经知道月亮在哪里。那如果没有看到月亮，还只是在指头上面下功夫，你就会觉得说每个指头所指的都不一样。要在意中求同，意中求同的话，就能够从本到末，然后到最后能够一以贯之。那这个当然是要下比较大的功夫啊，但是这个讲白一点，急不得，急也没有用，哦，但是要多用心，多用心。那这就是讲的比较广啦，啊。那其实如果就个人修行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简单了，啊。世上那么多的法门，那么多的说法，怎么办？你就讲相，你就找相应的就好啊。因为不同的说法是适应不同的众生啊，对我相应的是比较重要的。可是相应的有一点很困难的是逆袭还是顺袭？很多时候相应的话是顺袭，顺着你的习，顺着我们的习气，我们就觉得很相应了。顺着我们的习气去选择的法门是顺生死不是逆生死，所以这个就自己要有比较大的警觉性啊。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以前常说啊，贪心者要修不见观了，贪心者要修慈悲观了。现在用自己的修行法门选择的话，大部分都是贪心重的修慈悲观，贪心重的就不见观。不见观怎么办？就跑到山上去了，不要管这些人事了。而所以事实上很多时候的说法其实还是要自己要去警觉。那事实上比较保险的还是多请教过来人，比较不会有偏差了。哎，最后在境界里面，我们常讲说啊，要断恶修善。所以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最后只有讲一点，就是很多人虽然学佛，其实离不开党同伐异的心理。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讲法，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争论，很多就是还是个人的意见太多，反而包容性不够大。各位有没有发觉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人跟人之间，朋友之间几十年不太会争吵，为什么夫妻之间反而常常会争吵？ 夫妻就是千挑万拣的，还会常常争吵。那你为什么？因为朋友跟我意见不一样，我可以包容。因为你没办法强求嘛，你没办法强求，你就会包容了。那夫妻不一样，就你听我的，我听你。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很多时候你为了强求一致啊，反而造成更大的分裂。啊，为了强求一致，所以反而造成更大的分裂。而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大家就有争执。如果说彼此给对方有一些空间的话，你反而不会有争执。所以我是旁观者啊，我觉得说，哎，为什么朋友之间可以几十年不翻脸不吵架？那朋友夫妻之间为什么？因为夫妻卡得比较紧，很多时候必须同进同出啊，所以说就有很多吵架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为止，你把夫妻当作朋友看，那个空间就大很多了啊。尤其是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事实上每个人都会有比较大的空间了。那空间比较大之后，能够彼此尊重，那就比较不会有。那夫妻之间是这个样子，父子之间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啊，同事之间也是这个样子。你要强求一样的话，反而会是造成分裂。我一直说，其实佛教是最民主的。民主是什么？民主是尊重别人的选择。有很多人认为我某人啊，舌尖牙利啊，常常跟人家辩论。其实我从来不跟人家辩论的。我讲不清楚的话，我可以再重讲清楚。但是如果你不苟同我的意见，怎么办？个人选择，个人负责。那基本上面，我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那就不会有太多的争吵。那事实上，这个跟究竟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因为有很多人啊，比如说在讲到菩萨道度众生的时候，有很多人你去度众生，度得让人家起烦恼，为什么呢？太强求，强求相同，甚至说还发生过。其实他心理上已经觉得你的讲得不错了，嘴巴还要跟你顶嘴啊，为什么呢？就变成义气啊。所以我是觉得那主要是还是刚才所讲的，不能够同事啊，因为还是有强求的问题。因此我还是觉得是说要尊重不同的选择，然后彼此之间才有更大的空间。佛教是没有宗教战争的，因为佛教基本上面相信每个人。佛教不是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可兰经来完成布教的，而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因此在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之中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讲说广度众生啊，对我们家人，对我们周边的人都保持一份的尊重跟弹性，那这样的话反而让自己的彼此之间的啊能够减少阻力，然后完成更大的和谐。如果这么讲的话，就有人就会说，佛法师，我觉得你讲经的时候你就是很会批评啊，批评别人什么，批评这个不好啊，批评那个不对啊。其实我个人在讲到比较的时候，只是为了凸显这些差异，因为你不凸显差异，你没办法做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啊。不要说正确，要广泛的角度去思考啊。但是我讲清楚之后，怎么选择，其实我不会很在意。好，你们之后要怎么选择，那我不会在意。为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听不听是你家的事啊。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好争的，但是我只是认为哦，我一厢情愿认为说我把觉得比较好的来奉告给各位，那自己怎么选择那其实是看个人的。所以我觉得 总而言之啊，真正的精进是不偏两不偏一边的。我们很多人的精进就很容易变成偏一边的，就很容易变成放不下。那这样的话，其实就跟世间的精进是一样的，不是佛法道一样的精进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就先讲到这个地方。